弟兄姐妹平安。我读过在一本书里记载过一个关于20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和神学家 C.S. 路易斯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在英国的一个宗教比较的会议上，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宗教学者正在讨论一个问题，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基督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相比，它有什么独特之处？有人就说，应该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但马上又有人说，其实其他宗教的神话之中也有神与人的形式出现的方式。那有人又提出说，应该是复活。但是又有其他的人指出，其实一些传统的宗教之中也有人从死人复活，从死亡中归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他们讨论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答案。那这个时候呢， C.S. 路易斯就走进这个房间，看见大家争论不休，问你们在争论什么呢？然后他们就回答，我们正在讨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比究竟有什么独特的贡献。那路易斯听完以后，他就说，哎呀，这很简单啦，就是恩典嘛。我无法考证这个故事的细节是否准确哈，但是我们大家可能都不会反对 C.S. 路易斯他得出的这个结论，因为恩典确实是在我们的基础基督信仰之中，它确实是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因为我们的救恩完全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之上的。如果说你要在整本圣经中找一处最能完美的概括恩典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的这一个概念的话，这个概念的经文的话，其实莫过于以弗所书的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其实这短短的两节经文之中，其实从这个短短的两节经文之中，其实神学家们总结出来了一个基督信仰中的一个基石，就是一个唯独信仰。我们知道基督信仰中有5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神的荣耀，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那么唯独恩典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那么其实这一节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的这两节经文呢？是因为其实它就排除了一般的宗教信仰中的一个共性，那就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赚取这个恩典。而基督信仰中福音的核心是救恩是神的恩典，人通过信心得到。其实我们学圣经，我们知道其实连信心也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是从圣灵来的，也是神给我们的，也是一个恩典。所以如果把恩典从我们的基督信仰中拿走的话，那么福音就不是福音了。但是很奇怪，就是说恩典虽然是我们基督信仰中的中心，其实也是我们最不容易理解、最不容易把握的真理之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每天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呢，它不是按照恩典的原则来运行的，而是按照表现、功劳和交换来运作的。比如说我们从小在家里就被教导，小孩子就被教导，你要听话，听话你就会得到奖励，你不听话你就会受到责罚。 那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呢，我们也知道，就要你要努力就会得到好成绩，你要不努力的话，你要考试不及格的话，可能都甚至不能毕业。然后在我们的工作之中，我们进入，比如说如果你进入一个公司来工作，那也是一样的，努力工作表现出色的人就可能得到升职，如果你是懒散敷衍每天只想过混日子的员工，可能都会被lay off。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世界。那么长期在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中呢，其实我们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你得到什么回报取决于你付出多少的努力。就像我们俗话所说的，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没有免费的午餐等等。可是当圣经谈到一个人怎样得救，怎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确实一直是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配得，也不是因为我们积攒了足够的功德与功劳，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基督徒的口里，或者说在我们的术语之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恩典这个词，但却并不一定表明我们就真正的认识恩典。比如说我们刚才读到这首诗歌哈，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这里面的第一句话，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啊，从这个中文里面不太容易读到他原来他要表达的东西哈。其实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你就会觉得哎，他有这样的一个字在里面，他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at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他这个 wretch 这个词是一个很丰富的词哈，它表明了很多，就是有这个悲惨的、可怜的、贫穷的、痛苦的、卑贱的等等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这个就是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他写这个诗词的时候，他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他的自己一个的心灵的感受。但是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或者说哎，我们对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我们有过这么深刻的不配的感觉吗？也许你会说哈，这个作者约翰牛顿，我们都知道他原来他做过奴隶贩子，他做过很多很坏的事情，如果你要去读他的传记的话，那么他要有这种感觉，他得到这个神的救恩，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要有这样的感觉可能不奇怪。那么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虽然我们也说我们得救是出于恩典，但老实讲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还是不错的，至少不会像约翰牛顿那么坏，所以我们可能也会不太容易有这种不配的感觉吧。其实还有一句哈，这个在下面这个第二段里面他还有一句，他说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就是这个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的直译，因为诗歌其实是很难翻译的哈，如果你要看直译，它的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啊，是这个恩典叫我的心惧怕，又是这个恩典除去了我的惧怕。那么这句话其实是很奇怪的哈，得恩典呢，我们知道得恩典都是好事嘛，那么为什么约翰牛顿他会说这个恩典让他的心惧怕呢？是什么会让他害怕呢？后面又说是恩典除去了我的这个惧怕。为什么同一个恩典一方面使他惧怕，一方面又除去他的惧怕？如果这个是人经历救恩时所发生的事情的话，为什么我们很多人 在我们自己信主经历救恩的过程之中，我们很少有这种惧怕的感觉。那么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明白恩典吗？比如说如果我现在问你啊，如果你要给恩典下一个定义，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还有在我们基督徒这个生活之中，其实我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得救是恩典，那我还需要努力吗？那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的基督徒中，我们有时候也经常看见，反正是因为反正是恩典吧，所以他们的生活其实和非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区别，别人干什么他也干什么，甚至有时候是一直还是活在罪中的。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非常努力的在教会服侍侍奉，但是这个服侍侍奉好像是一个重担，让他们没有感受到多少的喜乐，也没有感受到恩典我举个例讲哈，比如说我们的 home group 一直面临着找不到小组长的问题，没有新的小组长出来哈。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教会缺乏一个恩典的气氛呢？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在这个方面其实是缺乏教导的呢？是不是我们相信恩典却不明白恩典，却心里其实仍按着这个功劳的逻辑在生活呢？那么一个习惯在这个世界上用功劳表现和交换的人，那么怎样才能认识到那白白的临到人那不配的恩典呢？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通过撒母耳记的第九章，透过大卫恩待米非波设的故事，我们所要一起来思想的问题。那么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恩典，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历过你的恩典，但是我们没有认出那是恩典。求主今天就通过撒母耳记第九章，透过大卫与米非波设的故事，让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恩典，因而当我们经历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并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宝贵。这个恩典就像诗歌所唱的，是一个奇异恩典，是一个 amazing grace。 求主今天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成为蒙主恩典的人，也让这恩典带领我们到你所要我们带领的地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以上的祷告，阿们。好，撒母耳记第九章讲的是大卫恩待米非波设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可能不一定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刚才读过了这个故事。但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呢，其实我想先首先了解一下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其实撒母耳记有上和下，在这两本书中的这个大背景。在撒母耳记上中呢，我们读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我们都知道是扫罗，但扫罗因为悖逆神，被神拒绝，所以神就借着士师撒母耳高立了大卫做王。但是大卫受膏以后呢，他没有马上成为王，其实他经历了多年扫罗王对他的追杀。后来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在与非利士人的征战中被杀，然后经过许多的征战之后，大卫做了犹大的王，然后大卫也做了以色列的王。所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九章的前文里面，它记载的是什么故事呢？它记载的是神与大卫立约，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家室，使他的后裔接续他的王位，并且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坚立，你的国也必定坚立直到永远。第八章呢，然后就记载大卫是战胜四围的仇敌，里面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都使他得胜。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九章，大卫施恩给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要是看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第九章他所记载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七章第八章已经做了一个伏笔，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卫要突然想到要恩待米非波设，恩待扫罗家的人。其实有人说呢，大卫施恩是为了政治的原因，因为大卫呢需要收买扫罗旧部的人心，所以他就去恩待扫罗的家人。但我说肯定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如果看这个上文的话，在第八章他记载的就是说大卫一直征战得胜，就是大卫的国在这时候其实是他最兴盛的时期，他不需要用政治的原因来收买人心，可以这样讲。那么大卫为什么要施恩扫罗家的人呢？其实这就回到第七章，因为大卫他是一个刚刚蒙受了恩典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是在听到神以他立约之后，撒母耳记七章十八节就记载了大卫的反应。大卫其实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哎，我是谁？大卫是说我是谁，我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你使我从这个一个牧羊人最后成为了一个王，然后你把这件事情还看为小。他说你就应许你的仆人的家自由久远，他说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常遇的事呢？所以大卫想要对扫罗家的人施恩，是因为他自己刚刚蒙了神的恩典。那我们就想到哈，其实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对别人有恩典，可能与我们自己呢是不是经历过神的恩典有很大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却轻看这恩典，就是因为我们对恩典的认知不够。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里面，他讲到，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有一个欠了1,000,000两银子的仆人被他主人赦免之后，然后他却不能连续那欠了他10两银子的同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还能够去偿还那1,000,000两银子的债务。所以对恩典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认识我们蒙了恩典也不知道，但没有经历我们也可能不能认识真正的恩典。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并经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才会明白恩典是什么，然后我们才会明白一个蒙恩的人应该怎样去生活。好，这是第一个原则哈，我们说读旧约的时候要看上下文。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不要把旧约中的人物当作道德榜样。这一段经文不是告诉我们大卫是何等的样的一个好人哈，就是说让我们要学习大卫做好人，学习大卫好榜样，不是这样的。其实旧约它记载在那里的时候，它之所以把这个故事记载上去的时候，神一直是让我们从这个历史之中来看见神的救赎的工作，也就是救赎历史的工作。他记载这个故事，其实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看到那将来要来一个更美、更完美、更完全的大卫，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将来要怎样恩待罪人。 所以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牢记的。那这样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这个经文哈。经文在这里我们来看呢，恩典是什么，或者说是恩典是从哪里开始的。刚才我们都读了这些经文哈，其实你能够清楚的看到恩典的开始不是从蒙恩者的寻求开始，而是从施恩者的心意开始。我们这里读到第一节，大卫就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第三节他又问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所以当洗巴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时候，王就马上问他在哪里，随后大卫就差人同罗底巴把他带过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故事之中是开始，一开始大卫他要施恩，他说我要向他扫罗家的人施恩，所以是大卫定义要施恩，所以才会下面这一连串的这个动作，是大卫问，大卫寻找，大卫打发人。其实恩典，神的恩典他也是这样的，神把好处赐给人是出于他自由的意志，神把恩典赐给人是他的主权，也就是说神可以给，神也可以不给，而且呢时间地点方式都是按照神他自己的方式。如果神不得不给，那么这就不是恩典，而是工匠，是人赚取的，是人所当得的。就像罗马书四章四节所说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五节也记载，他就说是谁先给了神，然后让他偿还呢？当然这个答案是没有人，没有人给过神，让神要还给他。神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所以当出埃及记中，当摩西向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耶和华说我要将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然后下面他就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这就是神恩典的主动性，或者说主权性。施恩是神的主权，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教会有很多服事的人一定要牢记这一点，施恩是神的主权。因为服事久了，我们很容易在我们心里建立一张好像是那看不见的账单，主啊，我为教会付出了那么多，我祷告了那么久，我比别人更辛苦，所以你应该让我的孩子更加顺利，所以你应该让我的事业更加的平稳，所以你应该让我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有 CCIC 的一位长老来我们教会分享他们教会的事情，他提到他们教会有另外一位长老得了癌症，弟兄姐妹迫切地为他祷告，希望神医治他，但最后他还是离世了。当时他就提到，他说很多人痛苦地问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慢慢在老化，可能以后这个问题也会同样的会碰到。那么面对死亡，其实这个哀伤呢不是错的，向神呼求甚至问神为什么也不是错的，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哀歌，这些个哀歌都是在这个痛苦临到的时候，在这个不幸临到的时候，这些个神的子民向神问为什么，这个并没有错。 我们呢也是应该为病人恳切的祷告祈求，因为神确实是施行医治，但恩典要光照更深的地方。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否认为，或者说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是认为这位长老如此的敬虔，教会如此的为他祷告，所以神理当用今生的医治来回报。如果医治成了服事的工价，那么医治就不再是恩典。神应许在基督里赦免我们，与我们同在，并且在末日要使属他的人身体复活，但他没有应许每一个忠心的信徒在今生生病的时候他一定会得到医治。神听祷告，但他不等于他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时间和方式来成就。在约伯记中，约伯失去儿女财产和健康时，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不是一句容易讲的话，但是这是只有对神的主权、神恩典的主权有完全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并且愿意去顺服的时候，他才能讲出来的话。有意思的是，我观察到哈，就是说其实是对待病得医治这件事情上，其实不信主的人似乎反倒比我们的挣扎要少一点。为什么呢？其实他们面对疾病的时候，他们重病的时候，他们也会害怕，但是呢他们没有这种恩典的期望，所以他们反倒没有挣扎。如果得医治，他们会认为哇，这是我的幸运；如果不得医治，那他们也觉得这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命啊，命中注定的。那我们信主的人在对待医治这件事情上，反而经常会失去平安，反而会受到不必要的搅扰，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恩典的主权。那我们真相信神恩典的主权吗？这是我们每个人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那么恩典的给予是神的主权，神有无限的恩典，那么对于我们呢，恩典也是白白的得到的，但恩典的给予不是随意的，好像是圣诞老人给小孩子礼物一样，见一个人就给一个。其实这样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二点，就是恩典的盟约性。那么我们从哪里看到恩典是基于盟约的呢？我们就从这个九章一节就读到哈，当大卫说我要施恩的时候，他是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来施恩。然后第七节其实他又提到，向米非波设说我要因你父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所以因约拿单的缘故而施恩是这个故事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大卫有跟约拿单有盟约。所以这个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0章，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其实约拿单是帮助了他，然后呢他约拿单救了他，然后约拿单其实在事后就向他请求，他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就是我死后也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然后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就结盟，大卫也起誓答应。所以当大卫说他要向扫罗家剩下的人施恩，是因为约拿单的缘故。那这个就是说是，其实他要表明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因为他施恩，不是因为 像我们理解的他跟约拿单的关系很好，不是因为那个约拿单曾经救过他，或者说他不是因为看约拿单的面子，这好像跟我们的华人中的面子的文化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就大卫施恩是因为他和约拿单之间有盟约，这个恩典的盟约性或者说恩典的施以是基于盟约的，对于我们来讲好像不是一个很 exciting 的属性，因为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没有，好像没有人情味哈。但其实要理解恩典的盟约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第三节中出现的一个词，神的慈爱。在第三节中，神的慈爱其实是在希伯来原文中它有一个专门的词，一个叫 hesed， 这个神的这个慈爱是 hesed， 然后这个恩待其实也是一个，它是一个 hesed 的这个动词的形式哈。hesed 这个词呢在旧约中被广泛的使用，有250多次。它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意是基于盟约关系的忠诚和不改变爱。所以 就这一个词就是让这个圣经的翻译者也绞尽脑汁想要找一个和它相应的词，但是一直找不到。所以就是各种版本之中你就看见他们一直用各种的方式想要把这个词的意思表明出来。比如说 MIV 他就说他用 love, mercy or kindness， 就是慈爱怜悯和恩慈 来翻译这个词。然后呢这个 ESV 版本呢他就用 steadfast love， 不改变的爱。然后 NLT 版本呢他就用 unfailing love， 就是不止息的爱。其实这些词如果你读着读着你发现哦，这其实跟这个哥林多前书中爱篇好像有很大的一个联系，他们确实有联系，不过真的是另外的故事哈。然后我们在和合本我们之间就用慈爱、守约施慈爱和恩惠这几个词来翻译。所以当大卫说他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因着与约拿单有盟约的缘故，照神的慈爱来恩待米非波设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在履行一个冷冰冰的盟约的条文，而是在表明他要像神那样的用基于盟约关系的忠诚和不改变的爱来恩待约拿单的儿子。所以恩典的盟约性呢，其实往往被我们忽视，但却是恩典中很重要的一个属性。神其实就是按照盟约来施恩的。大卫因着约拿单的缘故施恩给扫罗家的人，那么神因着谁的缘故施恩给我们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圣经中我们可以读到哈，在创世之初，三一神已经定下了一个救赎的计划，神学家称之为救赎之约，那就是圣父在基督里拣选了一群人，并将他赐给了圣子，然后圣子甘愿道成肉身成为人，然后做他们的中保和代表，以顺服和在十字架上的死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并用自己的血设立了新约。然后圣灵这使蒙拣选的人重生，与基督联合，把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实施在他们身上。因此新约其实就是永恒救赎计划在历史中的成就，也是救赎之约，这个恩典之约最终的完全的一个实现。讲到这里，我要把这个恩典哈做一个划分哈。其实神的恩典其实有两类，一类我们被称之为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是给所有人的，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所提到的，这个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所以严格的讲呢，普遍这就是这就是 普遍的恩典哈。严格的讲，普遍的恩典也是神也是按照盟约来施恩的，是按照挪亚之约。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现在普遍的恩典，阳光、空气、太阳，就是山川美景等等这些好的东西哈，其实是神按照这个挪亚之约来让我们能够去经历这个普遍的恩典。但另一类被称为特殊的恩典，就是我们这里讲到的救赎之恩。救赎之恩呢，只给那些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所以当我们提到恩典这个词的时候，我不是指这个普遍的恩典，我是指这个特殊的恩典。那么你愿意要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吗？那你就从信耶稣基督开始。你愿意是一个一直蒙恩的人吗？那你就爱耶稣，顺服他，按照他的教导而行，你就会一直不断的蒙神的恩典。也许你会说，嘿，等一下，你刚才不是在教导人不可以赚取恩典吗？你刚才不是说这个神施恩是神的主权吗？那你现在是不是又在这里想在教导人可以去赚取这个恩典呢？因为你告诉人要怎么做嘛。但其实人是没有办法赚取恩典的，施恩也完全是神的主权。当我说你信耶稣爱耶稣，你必定蒙约蒙恩的话，是完全基于这个恩典的盟约性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他爱他在他里面的时候，神一定会施恩。或者说容我用敬虔的心说一句，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神不能不赐我们恩典。所以这与我们靠行为来赚取救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其实是对于我们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在基督里是使徒保罗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就在神的约里，我们在神的约里我们就一定是蒙恩的。那蒙恩典的这个 盟约性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说神恩典它是有确据的，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哪一天这个恩典突然会无缘无故的终止了，除非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离开基督，那时候我们才会与神的恩典隔绝。就像加拉太书中所讲的，加拉太教会本来是从前是在基督里的，他们是蒙恩的，但后来他们想要靠恩典称义，然后使徒保罗就警告他们，在加拉太书的5:4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人是与基督隔绝，要从恩典中坠落了。我在这里不打算讨论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我只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我们若是与基督隔绝，那么我们就会从恩典中坠落，也就是说恩典就断绝了。因为神是因着基督照着盟约来施恩的。好，在这个恩典的盟约性之后，我们就来到第三点。第三点讲的是什么呢？是恩典的无条件性。其实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个恩典的盟约性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开始正确的谈恩典的无条件性。从前我们总是说，哎，神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如果你脱离这个恩典的盟约性来讲，你就会有问题。因为离开了盟约只讲无条件的恩典，人很容易把这个恩典理解为，哎，无论什么事发生神都不在乎，无论人是否在基督里神都会接纳。但圣经所说的无条件并不是说 救恩没有任何公义的根基，也不是说救恩不需要中保，而是说救恩不以蒙恩者自己的状态、资格和功劳为根据的。所以救恩所要求的义、顺服和赎罪并没有被神取消，而是已经有基督替我们完成了。所以恩典对于我们是没有功劳的，但是对基督却是付了极重的代价而来的。恩典对于我们是白白的，因为代价已经由中保耶稣基督承担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故事中承受恩典的人米非波设，他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其实我们从他的身份来看，他是没有资格要求恩典的。因为米非波设是谁？他是扫罗的孙子，是一个按血统是扫罗王朝的一个继承人。所以按照古代近东的习俗，一个新王建立以后，他往往都会把前朝这个王朝中所有的有可能成为的继承人通通杀掉，以绝后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中其实也读到过的。那米非波设其实他是一直活在这样的一种恐惧之中的，所以他见到大卫之后，他称自己是像死狗一般。所以从身份讲，他没有资格要求恩典。那从身体的状况讲呢，他也没有可以再报答王的能力，他是瘸腿的。很有意思啊，在这里就是刚一出场介绍他的时候，首先提到的是他是瘸腿的，然后在他蒙恩之后又再一次重复告诉我们他是瘸腿的，而且是他的两腿都是瘸的。所以在蒙恩之后，他的状态，他的瘸腿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说恩典是不看蒙恩者的资格，这不就是，其实这不就是在告诉我们新约中的救恩吗？我们就像是米非波设，在蒙恩之前是神的仇敌，是活在罪和死亡的咒诅之下，但且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蒙了救赎的恩典。如果我们现在可以为恩典下一个定义的话，那恩典可以用这样来定义哈。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神给了我们不当不配得的好处，而神没有把我们配得的惩罚和审判给我们，而这一切都是以神的儿子他担当我们所配得的一切的这样的刑罚为代价的。其实我们都像米非波设一样，都是瘸腿的，所以我们在服事之中也是经常需要这样来提醒自己，如果我们还有什么服事的恩典的话，那么这服事的能力的话，那么这都是神的恩典。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四点，叫恩典的崇高性。恩典从来不是神随手给人一点小小的好处，也不只是在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人一点点的帮助。恩典它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它是要把蒙恩的人从原来的地位中带出来，带到一个他自己都不敢想象的崇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关系和这样的一个归宿。我们看大卫对米非波设做了什么，他对米非波设有三重恩典，他保全了他的性命，他恢复了他的产业，然后第三个是大卫使他常常与王同席吃饭。所以这个第三项，大卫使他常常 与神同席吃饭，这才是这个故事的高潮。这个经文呢，就在这个短短的十三节经文之中，就这句话在短短的十三节经文中一直重复了四次。那么圣经不断的重复让我们注意的是，大卫所赐给米非波设的恩典是一个崇高的恩典。因为在古代近中的文化背景下，其实与王同席吃饭的不仅仅是吃一顿饭而已， 吃一顿饭其实往往是在立约之后的举动，是和平的宣告，在这里呢也更是接纳为家人的 极高的一个尊荣哈。所以其实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救恩的一个画面。神的救恩当然包括罪得赦免，但救恩不仅仅是停留在罪得赦免，神的救恩不只宣布我不定你的罪，他还让我们与他和好，神也不只使我们免于死亡，他还赐我们永远的生命。神不只把我们从这个罗底巴，就是无草之地，给我们带回来，他还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家，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使我们承受他的产业。启示录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他来这样描述，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其实恩典的终点是与神同在，这就是恩典的崇高性。其实蒙恩的人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米非波设的这个故事之中，他并没有停留在撒母耳记的第九章，就是后面还有跟米非波设 有关的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最终的结果其实也告诉什么，米非波设他被他的仆人陷害，然后呢大卫因为听信了他仆人洗巴的这个一个诬告，就把米非波设的这个田产全部给了他的仆人。但他大卫在这个就是他的儿子在反叛他，他被逃离，后来他又胜利的归来的时候，这时候米非波设也来迎接他。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读到这个米非波设他迎接王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是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所以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米非波设一直在为大卫的离开而悲伤哀悼。米非波设向大卫解释，他因为自己是双腿残疾，他需要别人帮他，而他的仆人又欺骗他，撇下他，又在王的面前毁谤他。所以大卫当他听到米非波设的解释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折中的这个一个办法，他说你以洗巴均分土地。但是最后米非波设的最后的回答却是非常的感人，他对大卫说，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主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一同吃饭，我现在还能向王辩解吗？所以即使在承受洗巴的欺骗毁谤和产业损失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忘记他原来是怎样的人，他完全没有忘记神怎样曾经恩待过他。米非波设仍然用恩典来解释自己的人生，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恩典。这句话其实让我们看见，其实米非波设是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改变。所以恩典最深入的工作，它不仅仅是改变人外在的行为，而是改变我们内在的人。它最后会把我们改变到一个地步，我们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一个蒙恩典的人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也就是说，人蒙了恩典会是怎样呢？他一定会改变的。既然恩典的运行是神的主权，盟约无条件的和崇高的，那么注定这个恩典是有巨大的力量的。有人称恩典这个 grace 是用一个词说是 transforming grace， 是一个更新改变人的恩典，它是一定会带来改变的，因为也确实唯有恩典能彻底的改变人。我们知道跟恩典对应的是律法，律法它是管教人，但是它不能改变人。 其实你在家里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有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你的所有的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你改变不了他。当然不是说不要管教孩子，孩子还是需要管教，但是你最后你会看到，那孩子如果最后经历了一个彻底的改变的话，一定都是因为他意识到父母对他的慈爱和恩典。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只有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恩典，并且正是真正的认识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改变，而且我们也一定会改变。就像使徒保罗回顾他的一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辛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我们说蒙恩的人不是一个躺平的人，蒙恩的人，真正蒙恩的人才是一个最积极最努力的人。那我们就总结一下这个恩典，恩典是神的主权，神按照蒙典来施恩，恩典也不看蒙恩者的资格，恩典的目标最后是要把人带进神的同在。最后还要加一句，唯有恩典才能真正的改变人。如果我们最后再回到这个奇异恩典的话，我们看见就能够理解为什么 John Newton 会写下这些话。比如说他为什么觉得这个恩典是让他害怕的，让他敬畏的，这个恩典又是让他心得安慰的，因为他看见了神的恩典的主权无条件与崇高，然后就让这个作者看见自己的不配，因而发出惊呼，他说，神竟然拯救了我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当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呢？那么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这个恩典让我敬畏是因为他是这样的崇高，而且也因为为了有这个恩典，神竟让他的儿子付了这么高的代价。然后这个恩典也让我心得安慰，是因为这个恩典是盟约性的，是有确据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此我们有救恩的确据。然后直到有一天，这个恩典，同样的恩典要带我们回天家，所以我们不再是凭着信心遥远的遥遥的远望，而是在最后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在新天新地里以神享受神的同在。这就是恩典，是奇异的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这恩典是何等的奇异，是何等的 amazing。 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一点也不配得你的恩典，但你却在基督里主动地寻找我们，因着你所立的约来接纳我们，又除去我们的惧怕，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坐在王的席上。哦主啊，求你使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行为来赚取你的恩典，也不把恩典当作放纵的借口。愿我们看基督为至宝，也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圣灵的能力改变我们，使我们不只渴望你手中的福分，更是渴望你自己。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求主奇异的恩典最后带我们安然回天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